第一集，棉纺厂改造了一条小巷，计划分配给职工做宿舍。分房名单还没出来，棉纺厂就出了一条爆炸性传闻：三更半夜，二车间厂花宋莹带着儿子敲响了书记家的门。
家里住不下，你要不给房子，我儿子就放你家了。
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闻正欢快地往桃色方向一路狂奔时，后续出来了。这事件急转直下，从桃色事件变成了家庭伦理剧。书记下班后，看到厂花儿子四平八稳地坐凳子上等着吃晚饭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踢了他凳子一脚。小男孩嚎的是情真意切，声传千里呀！周围几栋楼的邻居都听见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还了书记清白。这周围几栋楼的同事们正赞叹书记一心为公时，小男孩又嚎了一嗓子：
昨天晚上你老婆问你为什么不给家里也搞一台，你说你存的钱不给让你妈知道，你妈会把钱要走的。叔叔，我爸爸真的搞不到冰箱了。
当晚书记家是鸡飞狗跳，在小男孩的哭嚎声中，书记老妈和书记老婆打起来了，双方势均力敌，打得难分难解。第二天，书记妈去厂医院开高血压药了。她是农村户口，没有医疗福利，书记被迫用辛苦积攒的私房钱交了医药费。书记老婆痛斥婆婆装病，气冲冲地回了娘家。为了得到这套房，全厂职工是各出奇招，拼关系的拼关系，比拳头的比拳头。使阴招之后，十月底厂领导终于公布了分配方案，在办公楼前的布告栏里贴出了名单。黄玲站在布告栏前一喜一忧，喜的是他分到了两间卧室，而忧的是他和厂花家分到了同一个小院里，两家共用一个厨房。这回到黄玲现在的住处，一家四口就一间房，孩子们已经睡下，灯都关了。可黄玲跟丈夫庄超英依然难遏兴奋，摸着黑坐在小饭桌的边上窃窃私语。筒子楼的宿舍隔音不好，走道里的脚步声，隔壁的呼噜声清晰可闻，夫妻俩就着朦胧的月色都看到了对方脸上无法抑制的笑容。
咱们这一层就咱们家分到了房子，这些天要低调啊，一定要低调。
哎，还用你吩咐？我都吩咐过孩子们了，不要在学校里多嘴。
哎，你瞒也瞒不住，就是别太嘚瑟了，招人恨呢。
哎呀，真没想到。
黄玲语焉不详，但庄超英完全明白她的未尽之意。
你是老职工，每年都是生产标兵，论工龄论职称，厂里给你分房子那是立典型
啊。
哎，对了，一个院住两家，哎，你知道邻居是谁吗？
宋莹，我和他不是一个车间的，不太熟。
不好相处啊？
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厂里有名的厂花，人很漂亮，还时髦，据说嘴巴不饶人，很泼辣。他儿子和小婷是一个班，小婷说他儿子很淘气，经常被老师批评。
大床上庄小婷翻了个身，似乎被吵醒了，夫妻俩立即屏息。
嘘。
庄小婷又翻了个身，再次沉沉睡去。这次黄玲把声音压得更低了。
就是把儿子扔书记家的那个。
哦，
厂花把儿子扔书记家这事儿，棉纺厂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 庄朝英立即表示懂了。宿舍在二楼，隐约能听见楼下草丛中的虫鸣声。庄朝英出了一会儿神，
你觉得咱家能分到房子，这会不会会不会跟国家恢复高考有关系啊？
这个我哪知道啊。
这以前高中不都是混日子的，老师们心散，学生们心更散。自从报纸上说12月下旬举行高考之后，这校领导好像有点重视高中了。
哎，是啊，现在晚上啊都有人来找你问功课了，吵得咱家孩子没地方做作业都。哎呀，